在他前往伦敦受刑的途中，威廉霍加斯在圣奥尔本的白鹿旅馆为他画了一幅画。画上的弗雷泽看起来虎背熊腰，位高权重，又很不讨人喜欢。他似乎正准备把他的想法写在纸上，他打开的日记本和一支羽毛笔静静地躺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政府最初同意在弗雷泽被处决后，他的尸体可以被送回科克希尔的家族墓室安葬，他的头会被钉在一只长矛上公开展示一段时间，作为对其他人的威慑，然后再交还给他的家人。随后政府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把这只老狐狸和另外两个雅各布派叛徒基尔马诺克伯爵和巴尔梅里诺勋爵一起葬在塔楼内侧的圣彼得万古拉教堂里。但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弗雷泽的尸体实际上从伦敦被偷运出来，坐船一路北上到达因弗内斯，最终回到了科克希尔。弗雷泽被称为最后一个伟大的高地人，一个真正的苏格兰爱国者。他的部族不会希望他长眠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今天，科克希尔的陵墓成了旅游胜地，因为在电视剧《古战场传奇》播出后，粉丝们纷纷跑到这里来一探究竟。这部虚构的穿越剧以雅各布派叛乱时期当地壮丽的高地风光为背景，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有这部剧的忠实粉丝。我想老狐狸也会出现在这部剧中一两集的剧情里。现实中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弗雷泽的尸骨可能在科克希尔陵墓中，地下室里双层铅棺盖上的一处痕迹恰好与一块青铜名牌的大小相吻合，这块名牌已经脱落，名牌上刻着弗雷泽的名字和家族的徽章，此外还有一句拉丁语的警句，谴责临近部族的暴政。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让我的部门卷入这个古老的谜团。首先，需要筹集资金加固沃德洛的地下墓室，以防止建筑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其次，棺材盖上被发现有破损，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从里面挖掘遗骨，并将其转移到另一个器皿中妥善保管。众所周知，这位第十一世洛瓦特勋爵被判斩首，我们自然非常有兴趣检查他的脊柱顶端，如果他还存在的话。但事实并非如我们预计的一样，最终是因脊柱底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预估棺材内将有重大发现，挖掘的消息引起了民众极大的热情。历史学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丹斯诺将带着热门历史事件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来到科克希尔拍摄整个发掘过程。爱丁堡皇家学会计划在因弗内斯举行一次公开活动，届时老狐狸是否葬在沃德洛墓室的问题将有最终的答案。这样一来，我们倍感压力。陪同我去科克希尔的是我的老搭档鲁西娜·哈克曼博士，他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那一天天气寒冷，我们首先查看了这个地下墓室，并开始计划如何展开挖掘工作。墓室位于一个美丽的老墓地，我们用一把古老的钥匙打开了墓室的门，这把钥匙在《古战场传奇》中也多次出现，每个游客都想在入口处拿着钥匙拍照，所以我们也入乡随俗，毕竟不这样做就好像不礼貌一样。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空间，有一扇活板门，下面是一段陡峭的石阶通往地下室。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拱形小房间里，只有中间的天花板足够高，能让人直起腰来。 摆放着六口铅棺，其中一口是儿童的尺寸，都属于弗雷泽的家族。每口棺材上都有主人的姓名、年龄和死亡日期。除了最大的那口棺材有破损，其余五口都完好无损。那口有破损的棺材位于墓室的左边角落里，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们都戴上了口罩，因为从棺材上的白色粉末可以清楚地知道铅正在氧化。当移动铅棺的棺盖时，这些一氧化铅物质会飘散在空气中，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跪在地上，透过棺材盖狭窄的开口往里看，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木头，应该是内层木棺的残留。我们也能看到骨头，所以只好放弃原来的补救方案，因为我们想从任何能找到的骨头上提取 DNA， 所以决定全副武装，戴上双层手套，以确保不污染任何东西。至于谁做什么工作，我俩并没有抽签，因为鲁西娜总是抽到短的那个，我是老大，所以鲁西娜会去地下墓室拍照，并小心地寻找小块的骨骼和棺材里的物质。我会在陵墓的上层工作，找到的遗骨会通过一个滑轮送到我的手中，再进一步进行拍摄、录音、取样和分析。